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要入菩萨哈，就是批品第二十六，谈到这个菩萨一一地啊，有他的相、德、修、果哈、哦。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啊，这个未得诸地分呐、啊，故勤行啊精进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很一个很真实的一种说法哈、啊，就是说，其实你不管你要，就像我们昨天有稍微谈到一个地一个地啊、哦，它虽然法啊、它基本上是依着一个同样的一个佛法贯穿成啊、就是缘起的道理啊、就贯穿所有的法，但一地有一地它所要成就的。其实像这种讲法，我们也可以知道啊、我想说，如果大家多用点更细腻的心来观察，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其实初地、二地、三地、一一地还是有它别修的重点，换句话说，一一地有它要突破的障碍，这就是次第、啊、就是次第。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赶快修什么法，其实不管是哪一地里面，它的功德都有含摄。是二地一初地、二地、三地，你后面看到它会有互相含摄的道理在里头。但虽然含摄道理，但如果像我们昨天不是谈到说有那个布施、爱与同事力行啊，这个同事力行这两个初地它还只是能偏向性解而已，它不能真正到同事力行啊，这个善巧啊、善就是我布施爱语，这个可以做到，可是同事力行到非常纯熟，那必须要是也相当通达啊。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用布施爱语，我就布施，但我要能做到同事我还要力行，这是更具有实践性的，甚至更应该具足广大神通力的变化自在的啊，能更有具有更纯熟的般若，才能观一切众生各个差别而行以力行同事。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嘛，即便是初地也有它的不足，所以感觉到啊，原来每个都不是像神这样啊。当然神还不在佛教不是像不是多高，但我所谓的像神的话，就是太遥不可及了。所以这个修行里面有一个现实性，那我们有时候道理上我们都懂，每个地方在修，每个法门我们在修，但其实进入到每一地每一地的时候，还有他必须面对他这个心智在成熟、智慧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他先成熟这些，那他未必成熟其他地方。那所谓的不成熟并不是没修，我们常讲说布施啊，这个是以初地为代初地布施为代表，二地以持戒为代表，难道初地不持戒？不可能。但我们要讲的是那个更细腻的戒的清净，更细腻的戒清净，那是。所以我们在早更早的时候，不要谈到说，听得也很惊讶，连初地在戒上竟然有时候还会有瑕疵。但这个瑕疵不能用我们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我们也同时知道说，即便是地上菩萨 哦、他还是有一些他的不圆满。那随着他的修行越来越精进的时候，他在这一方面的清净会逐步的达到，会的逐步达到，然后再过来三地四地一一地有他要面临的一些问题，他要突破的。但这些所修的德其实在初地里面也含摄了，乃是在凡夫地已经含摄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真正如果我们了解，像我们了解波罗三昧所需具足的这些德啊，那其实当后来到往生净土花开见佛悟无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到了那边有佛的加持那终究悟无生了，原来不是，是你在发愿往生念佛的时候，真正具足圆满的念佛法门早就在修初地的那种之分了。我们圆满见到修到位，原来我们在见到之前的很多修行都已经具足，就开始不是具足，就开始有修见到修道的一些应该有的德吧，他已经有了。好，所以他只是到时候他成熟了，那之前的所修并不是说突然靠过他靠纯粹靠他力证得，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后来为什么有些人搭不上去，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法门狭隘化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净土法门的面看得更真实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修真正的净土法门的时候，就为未来的花开见佛种下因，不是吗？你这样不觉得就前后都是相关的？或者你会讲说，我只要好好念佛，然后就一切因缘具足，嗯啊，那到时候花开见佛，那咚一下就正果了啊。那讲说花开见佛，好像就开花哦，就出地了。哇、哦，这中间也太省事了。那、啊、今生就这样修到下品下生，然后去那边就包一开花。他把它连结太快了，花开一见火、啊、就接着马上悟无生，那不用修的。这种讲法就已经越讲，如果你继续讲下去、哦、讲都舒服了，你自己都不大信了，你自己都不大信。所以有的人讲，其实当我就讲说讲得快啊，好，我们现在有时候当有人跟我们讲的太殊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疑惑？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发觉说诶基本上可行，好，某些道理上讲得通，那或许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好，那同样的我们后来发觉其实道理整个净土法门并没有离开正常道啊。那为什么那净土法门的殊胜在哪里？这个法门当然又如果要讲的话又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面的啦，又要谈多。整个来讲这个法门的施设啊，第一个他我在看啊，就是说他这个施设里面既顺应我们现在的根性啊，真的是三根准备。我这个三根准备我是自己这样观察的啦齁。因为今有很多地方讲三根准备，但我纯粹就用教理上来讲，一般众生在修行的习性啊，其实净土法门是三根准备，而且这个三根准备也不是纯粹只是站在净土，它是站在成佛之道。因我们这个娑婆的末法众生的这样的因缘，他这样的施舍竟然可以顺应众生的怯懦罪过重的因缘，竟然还不失菩提道，因为他后头会收摄到菩提道，但他所开展出来的可以让根性小的依着某种因缘，以类似念天的那种方法，但以这种方法却不像念天法的这样就纯粹天法人天法，他可以得人天果报，就像五戒虽是五戒，根气差的五戒得人天果报，但如果根气好的人天的五戒可以通佛道。念佛法门可以对，我是讲说念佛法门可以对治恐怖心，可以除业罪障、哦、可以升天，可以解脱，可以成就菩提道，就一个念佛法门。 是不是三根中杯？那很多法门其实有这样的道理，也都有，但念佛法门它更符合我们这时代的这种烦恼众生。好，那有些法门它有这种对应不同人，但没像念佛法门，因为它是以佛德为所缘，所以它终极到哪里到成佛都可以。所以不是我们现在把它狭隘化的那个简单狭隘，你看我们现在前面讲的波州三昧那个内容，它不是我们做简单就这样念佛而已呢。但能不能只有这样念佛也可以。好，这个法以一法引申一法，基本上道理上都就讲得通，但我们知道一法能含摄一切法，这是法界性本来是如此，但在事实上你一法要引申一法还必须要有条件呢、啊。理上是讲得通，但问题在四级修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种因缘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我们只给他一个理上只要一念就可以往生的这个可不可以一念得以往生，但问题那个一念怎么去建立你却没把它说好，结果大家就就是下的功夫低期待的是最高的，像这个距离一拉开到时候经常死亡。是我可以讲说这个最究竟这个一念得以往生这个道理上从佛法道理上绝对是讲得通，但问题这个道理要成熟也必须要因缘具足，那我们要把因缘具足跟他讲清楚，什么因缘？自心。那这个自心就是一个前提一个条件，那这个自心就不是你用你的那个自心，我讲那个自心了。好，自心这个东西，这个就为这个法定下一个前提的。所以我要讲说，它是可以，但你不要太草率。好，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叫依法依地啊，它都有它的缘起。那我们作为修行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很多地方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来修空好了。那我们在修空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它基本上它的次第是不是我们大约慢慢知道，空观的养成基本在中就是般若见的建立，就是观要观成的时候它的般若见要很纯熟，是不是？那这个般若见纯熟以后它再修它才可以安住得了嘛。所以绝对不要我们现在想说唯识大家都很难懂，对不对？但偏偏唯识是针对根器比较差的说哦。结果你反而唯识听不懂，中观听得懂，这个不很怪吗？对吧？中观很简单，唯识搞不懂，不是应该是中观搞不懂，唯识搞懂？现在倒过来，你怎么反而懂那么容易？当然，你很可能不是真懂，你轻忽的，你对空的意啊。你这对缘起笼统，对空也笼统，所以你轻易为空建立一种假形象。这个，所以你的所知是同分影像是假的。那从此以后怎么样？你就用你自己所认知的错误的这种所缘困住你一辈子，是不是？这就是修行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就是你对佛法的误解。竟然可以让你都不知道就一直在那里修。所以我为什么在很多道理上很多法门其实都可以用，问题你总就是各种法门有各种法门的差异样。但我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们对四谛十二缘起的道理懂，整个佛法的主要的梗概我们知道它的原理在哪里，今天你入修任何法门从它的差别性你好好了解，但如果它中间有背离的我们所掌握的佛法的准则的时候，你发觉就可以疑惑了，是不是？那所以说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若对法门的认知错误，然后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对佛，就是它不关于佛法本身，是你理解错，你的理解错成为你自己内心安住的所缘的时候，你一辈子就被自己困住了，是不是？就像那个他自己认知佛法错，他把第四禅当作四果，就到最后他认为佛法欺瞒假的， 你修你的，你跟佛法有什么关？佛法不是这么理解，但你自己误解，那你误解以后这样修，修到这种结果出来以后，你产生毁谤，这种毁谤不像我们随便毁谤一下就算了，因为它是一个深刻的认知，因为它你看能证到四禅也是心力很强的人，我们这个呢散散乱乱的乱毁谤一下是没什么作用的，反正你一塌糊涂，哎，可是那种心力很清净的，他这个清净我说相对清净的心力很强的所产生的毁谤意是很强的，所以真的马上躲，好，马上躲了。那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你必须要了解，然后了解以后你所建立的法才开始互动，清净的互动嘛。那所以说一个法的一个建立，你越是不容易，比如说它中观般若的东西啊，它是一个我们讲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很细腻的智慧的人才容易揣摩清楚嘛。你像那种声闻法，它是有点像机械性的分得很一块一块，但这个就清晰的很，但清晰的很就容易什么，因为它一块一块就是把法性定个固定，所以就容易产生法执，是不是？因为他把法对切得很清楚，所以他容易法执。但对开始学的人他方便了、啊、因为他很清晰啊，一步一步。所以很多人就说南传的法很清晰，当然很清晰啊，因为他们是有法执的。他们是比较有法执的。啊，因为他们所以到般若的时候，到大乘法里面大家有点那个，因为他的法经常是这样安立完了，他不是不把法相讲清楚。其实他也有分得很清楚，只是后来的人经常中他的第一地，结果把他的那个空意啊就随意的用。其实他有世界悉谈，世界悉谈、对治悉谈、各个为人悉谈，这些方面把他忽略的就直接谈第一悉谈，这时候一谈的时候，那一个本来有的次第相被模糊掉了，强调的一切法无定法非法的这种道理，一位置在谈定法非法的时候，他的善巧次第的那个施舍啊，这个功能就被模糊掉了，就出现这种问题。但因为他谈到是法空，毕竟他谈的是法空，所以他在法的安立里面是笼统的，很多很多法他是可以打开，就是原来在声闻约定的这种格局啊，在大乘法里面是可以把它打开的，是可以打开的，因为他法无自性的啊，所以说你说一个固定的法啊，你都不容易掌握的，何况那一种把它格局打开的这种，你要没有一点基础、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要没有一个中士道的基础、啊、应该有的认知一下修上士道是不是容易败坏，是、嗯、好，那这个是初地相啊，如先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卷二的时候啊，已经有列题的齁，就是我们这个书的27页啊，已经有提到地相品啊，我们地相品就一开始讲初地的地相品的菩萨在初地多所能堪受啊，齁、哦、那这个时候他在这里啊又在批评的时候、啊、他又重说齁、哦、那重说的时候他会当然批评，他会比喻啊来加以描述啦齁、哦，所以一个是地相品直接谈地相，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那重新再讲啊。那菩萨在初地啊，多所能堪受，不好于争讼啊，其心多喜悦啊，常要于清净啊，悲心悯众生，无有嗔恚心，多行是七事啊，大概就是他有他的一个特色，在这个初地里面多所能堪受啊。你看我们他这里讲说是故堪受不争，哎，喜悦清净悲心无嗔等七法是初地相，成就此啊、哦、堪受等七法名为德。我们不讲德修吗？前面有讲德修跟行修嘛，那德修就是未得的德了啊。得了以后，我们初地有这么一些功德法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还要再让这个功德法时时现前嘛，就要行了、哦、所以说这里面啊，就是他这里面谈到说依这些初地 哦，我们因为方便定位一个初地应该具有哪些，那初地的功德相啊，啊，就是因为他所修法是这些修法啊，我们来讲说，比如说我们成就了一个，我们修行有很多，好，哎，比如说我们去考联考，考大学，那一般来讲，每个人过去修的种类很多，所以可是有一个共相，就凡是考上这一间这一系的，应该有一定的水准，比如说啊，考上台大医科的，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就是说他中间过去有的人在艺术啊，在体育啊各方面有天分，这时候各个差别不同，但进入到台大医科的人是不是有一定的能力，这几十位，这多少位不晓得，他是不是有一定的水平，一定有的。好，那至于他一定的水平，他一定有一定的功德相啊，比如说他们的英文，他们的数学，哎，考起来就是，我们考了老半天，考也不会及格，他们大概掉的，大概很少不满分的那种的，啊，以前呢，我们早期啊，现在我状况我不晓得，以前我们在补习的时候啊，补习班补习的时候，那有的人他是考上那个阳明医科啊，就差个一分两分没上，就重考了。就重考台大医科，在补习班那考试，这个很伤人的。我们考了老半天才那几分，他们随便写一下就是满分，哪不然就扣一两分的那个。我们就讲说，你这种人来这干什么？不过他们就是有这种读书的这种天分哈，好啊，可是他们就是有这样，所以他们有这种能力。但我在讲说，其实。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共相，因为我们的标准是设在这里啊，标准设在这里，凡是全部进去的会有这么一个共通相，但这共通相不妨碍一一菩萨都还有什么个人过去还有别修的功德，但我们这期所着重的在这里，因为取其初地菩萨的共相而已啊，那别相呢，不是初地菩萨每一块都一样的，其实同样证得初地菩萨还是有差别的同样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下品下生还是有差别，它还是有差别的、哦、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但我们现在讲的这七法是初地菩萨的功相、哦、它有这种堪受那不增、哦、这个当然都是关系到他的那个对法的认知的啦、哦，那有般若的认知，那有善法的滋润啊，所以喜悦清净悲心无嗔啊，这个都是相互关联起来的。当然这里面也关系到，当如果我们讲说初地是以布施为主的话，以他的特胜功德，那当然由布施里面成就的功德也都会在这里特别的显现出来。成就此堪受等七法名为德，故此堪受等七法相啊，即是初地德。如记说、啊、若厚种善根，善行于诸行，即善其之诸之用，善供养诸佛，善知识所护，具足于身心，悲心念众生，信解无上法，具持八法已啊，当自发誓言，我以德自度，当复度众生，为得实力故，入于必定句，则生如来家，无有诸过咎，即转世间道，入出世上道，以是得出地，此地名欢喜啊。好，就是说他这个啊，他具足有办法当自发的、啊，我以德自度啊，就是他具足了这些条件啊，他能就是他能集诸之用啊，就是福德力啊，好、啊，而且能种种行一切的供养诸佛，好、啊，还有善知识所护，这个善知识所护啊，具足于身心。那我们讲善知识，当然从某个意义上。啊，我们可以讲说是善知识，有时候是善知识在旁边， 那这个也是善知识所用，或是诸佛菩萨的守护，这些善知识。另外一种善知识，就是因为你跟善知识的义词，所以善知识的守护。我常心念有佛，佛也常护念于我，这也是一种，因为你意念善知识，善知识也意念着你，所以他就有具足这种身心了，对吧？具足就善知识守护，同时具足身心。那具足的这个乃是信解那个无上法，他具足这个八法的时候，他同时又发愿，就是说我未得实力故。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讲吗，现在有人把实力给否定掉，你这么一否定掉，后头的往如来家的路就断掉了，所以这个极为可恶啊！他把这个实力啊讲成阿罗汉就有了。所以你看这种在这个时代里面，当初你看龙树菩萨啊，那当然他这个人啊连龙树菩萨都否定的了，他也否定，就公开毁谤龙树菩萨。那个你看，我想讲你讲讲就算了，哎，因为现在人也不大怕的了，但问题是果报你可能没看到，这果报是非常非常重哦，坏人善根，坏佛种哦，谤圣佛法生就全谤了。佛不是这样，你把它讲成这样；法不是这样，你把它讲成这样；贤圣身是不是这样，你把它讲成这样？这个身具毁谤啊，这个大法啊，所以这个才是。但是有人就是能跟我说，这个时代里面众生的福报问题啊，你这个好的法在你眼前你听不下去，坏的法一听啊一窝蜂，大概就是这样的习性，所以没办法，那我们就尽力而为了哈。就想说未得实力啊，入以必定聚啊，必定聚就是说我不会再动摇了。这个不必定的，我们前面谈嘛，那这个是必定，就是说它已经是成决定的。我入于这个未得，入于必定去，我不再动摇，我在以大圣法当中坚定不动摇，所以生如来家。那这个如来家当然是以如来种性，我入如来种性就如来家，我不会生到别的家，因为我生在如来家，未来当成如来啊，这才是如来家。好，这是敌生的啊，就是说他这些从这里生的，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这个就是入如来家。则生如来无有诸过咎啊，那即转世间道啊，入出世间，那就是说由世间道就转过来啊。那以初地来讲，他直接就是入于这种坚定的必定句，他不再退的嘛，啊。初世间，那因为得初地的时候，此地名欢喜啊。好，那是故当知为菩提故所得决定心啊，为菩提故哦所得决定心，名为初地啊，名为初地得修名啊。他从这里面啊，他走到这里，初地的人他会有就是说他审思到这里，那有点像那个出国的人。好，乃是阿罗汉，他们认为说啊，就阿罗汉，我犯行已立，我不受后有，我确定了，好，我已经从世间道转出世间道，我善观我诸浊因缘，就是说他观察，好，你看啊，记住，据此八法以他自己审查，我诸多因缘具足，而且我悲心具足，我对佛无上法，我坚定不动摇。啊，诸多修行啊，以此因缘，我已经得此法，那我同时也发愿具足，因菩提心发愿具足，所以我不再动摇。那这个从此离开世间道，入于出世间道，这时候他得欢喜啊啊，所得决定心呐 啊，所以这个决定心，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之前我们大概别的地方有提过，我们在这里谈什么叫决定心，不会动的了。那这不会动有很多道理，像比如说其实因缘具足才能不动，所以在某个意义上，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世间事， 在不要受其他干扰，你也可以决定。那有的人是啊，小干扰不能动摇你，大干扰还能动摇你，所以你的决定还不是根本决定。但有的人说，即便大干扰来，我也不动，这是大决定。乃至到只有就是说，生死事来，我也不动摇，那是更加决定。到最后，一切法任何动摇都不能动摇我了，那就根本决定了，不动了。对，就是说，以他的众福德力，比如说，所以我说，第一个能决定的人，他具有福德力、智慧力。诸因缘，你看他这里福德力、智慧力都有，菩提心都有，好、哦，悲心也有。无所得心态也有，所以这个因缘一具足以后，众功德法成就，它不动摇。所以为菩提故，所得决定心啊，这个心，你看呢、啊？为菩提故，他所得那个菩提是一个目标，但这个菩提的目标必须要用实质的功德。所以我们在论断于我们现前的，我不是前面跟大家提吗？假如我们现在在修一个行。好，请问你，你的修行的道心、道力在什么状况底下可以安稳？那在网上会不安稳？这就可以看出来。你能不能设想，在你这种修行里面，到什么节，这就是功德力。啊，你这个东西啊，只到三级风就不见了。啊，我们这个叫七级风。没问题、哦、这个没问题，到十级风可以硬撑，十六级风吹了飞了对，就像黄子一样，也就是说你看、啊、在你的修行里面，因为你的决定只决定到这里，但真正的决定是你怎么样都也不会动摇，所以果上的东西是他智慧升起，比如说正果的人，他是波着智慧现前，那一层次的生死造作的烦恼是不会再颠倒的人，他就决定了智慧现前了，他这个那种由这一层级的烦恼所生的生死问题已经是智慧现前的时候，他不会再现前的时候，这个生死就断掉了。哎，对，好，这名出地得修名了啊，从初发心乃至成诸佛啊，成哈、啊、诸佛现前三昧啊，哈、啊，于其中间，他是把现前三昧当作乃至成啊啊，诸佛现前三昧啊，于其中间据说诸地功德啊，所以你看，如果照他这么讲的话，这个波罗三昧的究极处是非常高的，是不是？从初发性乃至成诸佛现前，所以诸佛现前除了定力上的现前是如实显现佛功德的时候，这种波罗三昧是不是？你看于其中间据说诸地中间啊，诸地功德，所以变成波罗三昧的究极处是到哪里？你看其他诸地是把它放中间哦，所以你看这样佛现前来讲，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依定力所现出来的佛现前为我们说法，跟实质的佛现前，乃至到最后自己的佛性现前，自己的佛性现前，是不是？基本上其实整个现前都是佛性在不断的显现的，都是，是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法身不是就用诸功德去显现出来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烦恼身，这种无明造作的生死轮转的身，其实本质空寂。那不断在修行上认知这种颠倒啊，从布施里面去除贪，从持戒里面对治什么一些种种的法以后，这种颠倒心从执着颠倒转为清净，这叫做如来藏转为法身嘛。那其实整个功德力整个基础都是在他本身具足真如的如如性嘛，好，本极净性嘛，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他纷纷显现嘛，就是纷纷显现，其实从某个意义上说纷纷觉了放下颠倒，那一份本来的极净性如实显现，因极净性显现，所以一切的作用因真如相应显现无量无边的清净一他， 是这功德就在这里嘛。所以于中间据说诸地功德啊，能生是诸功，能生是诸功德，生以修其增长，名为初地啊。好，好，那我们看啊，这个说诸地啊，然后生诸功德，生以修长啊，这我们现在开始叫名诸地啊。那修国矣啊，这个修国者啊，啊修国者先以处处说若干福德，不回向声闻辟支佛地，今当更说啊，菩萨得初地果，能得菩萨啊数百定等。初定地分者啊，所有诸法合成啊初地啊，名为诸分啊。汝取米等合，能成九故，名九因缘。所有诸法能成初地啊，名为初地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因缘来谈啊，它有种种的，就是它用比喻啊，就是说这个酒要成，它必须有曲米等合，好，让它发酵，好啊，那酒才能出来。那同样的，初地要成熟，也必须要诸因缘合合才能发酵成熟，也是这样的啊。那这是因为这里讲说他就先比喻啊，啊所以说第一个随着前面已经很多地方讲功德他不回向声闻好辟支佛，那今天应该更说讲初地的果啊，能得这个菩萨数百定，随他的因缘，那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所生的果相也不同，他的莲花相也不同，各方面也不一样。好，我们看所谓信力转真上，成就大悲心，慈悯众生类，修善心无倦啊，喜乐于妙法，常尽善之事，惭愧及恭敬，柔软合其心啊，乐观法无着，一心求多闻，不贪于利养啊，离奸欺谄狂，不污诸佛家啊。我们前面不是有讲不污啊，有的人就是说有的讲法有一些，那包括我们也谈到不向小啊，那同时不污诸佛家前面也有强调是以戒法上的不染污啊，你看不毁戒啊，不毁戒欺佛啊，生乐萨婆罗啊，这一切智啊，不动如大山啊，常乐修习行啊，转上于妙之妙法，转上之妙法，乐出世间法，不乐世间法，即至欢喜地啊，难至而能至，是故常一心勤行此诸法，菩萨能成就，如是上妙法，是则为安住菩萨初地中啊。就是说你看啊，他从这里面来讲叫名初地分啊，所谓就是说他的信心啊，能增上成就大悲，那这个都是菩萨有的相。所以我们这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你看所有过去所修集的这个路，因果它会相应。我们经常找这个要讲的，我们讲六度对不对，那前面的五度啊，我们方便的话，前面五度会是福德度，后面是般若度啊，智慧度，两个是福智两个。好，那其实它是相互为用的。但我们有时候因为在某些地方强调般若的时候，会把般若独立起来，因为它的确是主功能。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忘了说，这个般若正产生它的作用的时候，它的福德气很重要的背景。所以包括怎么样，悲心呐、啊，种种的善法，这些善法其实是在滋润你的般若心的。所以如果没有般若心，这些善法可能会流到什么人天去了啊。如果没这些善法，这个般若容易走向声闻了、啊、心量小了，他所观的空啊不容易圆满。所以因此当证得初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他证无生人，但我们要 知道他在证无生人过程当中，他累积的资粮全部都要会显现出来。因为他在修般若的时候不是独修般若，因为那个独修般若是般若不会成熟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讲说，我们知道烦恼即菩提，对不对？那烦恼有多少类？那烦恼的种类可多了。那烦恼的种类是不是你坐着观？不是啊，很多东西是你去做的啊，是。所以我们要放下烦恼的时候，绝对不是说你守着这样观就观得出来。所以为了要断除烦恼，我们就会落入到啥？对众生的慈悲，既是慈悲，其实就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也把烦恼对治。那这种烦恼的对治是不是长养般若？是啊，因为离开缘起不得第一地的嘛，所以它是不是就整个连在一块？所以我绝对不相信说你什么都没有动啊，你就会动就跑出这个东西来，那容易想象，不务实。所以我要讲说，当我们现前，包括以后我们说我们要来说法，其实如果你假米不知道米价，我你是变成说法，你也从吃米都不知道米价现在涨得怎么样，你能说法？你怎么说？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人苦在哪里，是不是？你不知道人苦在哪里，所以你就不容易说出一个贴切人心的东西了。好，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烦恼，不管是自利利他的哈，的里面很多东西是在烦恼里面要磨练的。那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偏重定，对不对？那定法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但其实以现在我们比较强调的实修都比较偏向定，其实哪一处不实修？凡是能让你能加重你的那实际的真实观察的，都是这样。好，所以因此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他会从，因为他那慈悯众生类啊，修善心无倦，他的精进力也在这里展现出来。那喜乐于妙法，常尽善之事，好，惭愧啦及恭敬啊，这个就是他在过去修行当中，他不断在面对他的烦恼，在修行的时候，他必然具足的。好，那恭敬心啊，那惭愧心啊，那调柔心啊，也都是有。是他在这些现实境里面不断的淬炼啊、哦，那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想要柔软，你那个柔软你可以弄得那个有点我们有时候有的人柔软的满脸恶心的、那种柔软那不是真柔软，那只是很恶心的那种柔软，哎，那柔软是一种，你看菩萨柔软也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那种，像菩萨还是很勇猛像啊。但他的柔软在他对境界的执取心弱，他不会被烦恼，他的烦恼不强啊。那我们对烦恼抓得很紧，这叫刚强啊，是不是？那不是你那个表象上的那个柔软，是实际上你烦恼放下来，对那种不被烦恼所束缚，因为烦恼束缚才会很僵硬嘛，刚强。所以当你在智慧上的调柔，诸啊、哦，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你看到、哦，像我比如说，我们观想放松，像我有时候人家因为身体有问题 啊，他们说你放松，我说放了啊，他说没有，你很硬，我说我放了，我还能怎么样？他说没有，你很硬，我说我也不知道怎，我就是固定都是这样的，他说你怎那转不过来，就是怎么调都扛习惯了，你还能怎么？你怎么没放松？放松了啊？你看，我说当然的，他说没有，那不是这个，所以他要你放松，我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哎，反正也习惯了哈、哦，所以他说哦，你这个够硬的，有时候还调了那个滚刀塞，会调一天呢、啊，明天再来，他转不过去，哎，我说你还好吧，他就在转啊、哎。好，所以很多东西它是什么？我的意思，你观想放松没用嘛，你应该多运动嘛， 对，你没运动，我都叫人家多运动，就是我没运动。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人家叫鼓励人家运动，我都有点讲得心虚的。哎，那因为你只有用观想没用，你做啊，做了才能真正放松嘛，对不对？啊，你没做，你怎么就僵在那里，天天就这样坐在那里，当然硬了、啊。啊，哎，啊，你很多东西都意念都扛着扛着扛着，啊，你不硬才怪。是不是好？所以你应该是实际上去拍打啦、运动啦、甩手啦，哦，这个理论我都知道啦，就是没错啦，是不是？那所以说很多东西并不是你纯粹用智慧观察，应该还有什么现实的磨练嘛？那这个柔软才会出来嘛？你只是故意说我不要执，不要执。你这个不要执，你必须要在烦恼碰到最后，真的能放下烦恼，这就是柔软了。啊、哦，或者你那个柔软是想象的咯，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在修行这条路啊，还真的一条路，还要感谢你的烦恼，嗯，不是吗？我觉得，或者你就、啊、少不更事啊，哎，很多东西不了解，嗯，所以乐观法无着，一心求多闻，这都是在初地里面会有的功德相啊。好，那你现在有几分？好像都有一点点，嗯，但都有啦、哦、都有一点，所以你应该有点初地相。你现在是什么半地没有？应该十分之一地，嗯，这个一亩地不是一分地也没有，大概是一平一平方公分，不是公尺，对吗？一手一按就全部塞满的那一种的，一平方公分，哼，不过就是说，实际上我就讲说，当我们对佛法菩萨道的了解的时候，你看这些初地所具有的这种分，其实我们并不是没在做，只是我们没有决定。那你看啊、哦，我也讲说，它是等步一直上来。没决定，没决定，所以你今天的任何你的悲心很容易被打掉，你的信心也容易被人家打掉，啊、哦！可是你都有，可是你就这样让它起来，起来到最后它整个坚固起来的时候，其实因为悲心在，信心在，因为信心在，悲心在，你要动我难，对不对？因为我的惭愧心也起来了，我恭敬心也起来，我也常乐多闻。所有一切法我都一分一分起来的时候，当它一凝固，你就动我不了了。但现在就是这个没决定，那个没决定，这个没决定，那个没决定，所以要打的话就容易垮掉。但其实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没有，是从这里所说的，我们应该多少啊？我们可以更细的去观察啊。这个不贪利养啊，这个我们也比较不会去贪。但问题是，大粗的利养，那细的呢？我们常讲的那个细养，叫对所得尽。那个所得尽是从外给我们怎么样？你会从那边滋长爱的，这叫利养，不是吗？所以有些人，有些人他会残取嘛。那这个残取就是他又没给你实质东西，但就能给你力量，而这种就是开空头支票还能捞到很多东西，这个对不对？他丢你给你很多东西，其实没有实质，但却也让你张扬执着，是不是？因为你贪了。当然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比较偏重实质的物质的这样力量，但我比较谈的就是不管你怎么样的力量，凡是让你觉得有所可爱之取的，这都是长贪爱心、嗯、好。那不毁戒欺佛，那当然我们前面讲那个戒法就不是我们表象的那一种戒法、啊、你看他的波罗三昧里面的戒法有十几种角度在谈的戒法，所以说那我们讲说那个戒法要一一看嘛，因为它只是在呈现 给你的不同面向。但我就觉得说 你如果注意看，你在般若之见里面去看待烦恼生起来的时候，依般若之见所建立施设对治烦恼的时候，你就知道戒可以很多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呢知道说烦恼生起的缘起有诸多差别， 随着烦恼依烦恼所结生的不同因缘，我们要对治这样的法，要防护这种法，一看到烦恼的不同面相所施设出来的防护，你就会知道它的浅深也诸多差别。所以你如果能看到烦恼的缘起差别，你也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借种种粗细的什么差别。这时候你看到即使借法谈到很多，其实有没有离开它整个缘起的案例？没有，你就很容易找到它的灵魂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有些借法它为什么谈到细，谈到为什么谈到这一点，因为它所施设的烦恼是在这个很细的 对立上，就是 它的基础标准是在这里，所以它这个东西就谈到这个位置上来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虽然有种种差别，乃至我们到最后有些界相，他虽然这么说，因为我们为什么当初不，我特别讲说他界相，他讲很多界很多，其实它是一种形容词。那这个形容词有没有一定要把它法定的事实？其实它本身是开通的。同样的无着，你可以谈到无着到哪里，你同样的讲清净，其实这个清净界我们都简单讲就是清净嘛，有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就是那个叫清净，除此之外的没有。如果要讲到彻底的话，究竟圆满叫清净，但我们依不同标准，这个叫清净，再往下一点这个叫清净，再往下一点这个叫清净，所以我给你的是一个原则，那这个必须要具足更深细的标准，你不断在增长你的智慧的时候，你对清净的要求是不是跟着开始什么一直往上要求不同了？因为你看到烦恼，所以你就知道我应该安立到哪里去。别人说你已经很清净了，没有，因为我知道，所以这个弘一大师才会讲说他连五戒都很难啊，上课就这样，就我们听到他很难，那我也很难，那我跟弘一大师差不多，你是谁啊，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